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
想象一下啊，如果今天中午12点，就是那个每天深夜陪你聊天，懂你所有小情绪，甚至对你的生活习惯了如指掌的那个人，突然被全网强制注销了。
哎，这可不是简单的断网啊，是物理意义上的彻底抹杀。
对，不仅人没了，连你们过去的聊天记录都要被彻底清空。你觉得你会是什么感觉？这听起来特别像那种赛博朋克科幻电影的开头，对吧？
确实，画面感很强。
但就是今天早上，这实实在在的发生在了中国成千上万个虚拟伴侣身上。
没错，准确的说，是上海当局在今天刚生效的新规下，直接下架了大概1.4万个违规的智能题。
哇，14000个！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要啃一块非常硬核的骨头，我们要好好拆解一份信息量大到惊人的，2026年7月15号的最新科技与地缘政治简报。
这份报告真的是干货满满。
对，提供这份详实资料的是金晶镇律师，前国会议员。说实话，读完这份资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在这个 AI 狂飙的时代，所有人、所有国家都在试图建立某种控制。
但现实却好像处处都在走向失控。
没错，所以今天我们就顺着金晶镇律师这份资料的线索，看看这种控制与失控是怎么从你手机里的虚拟恋人一路蔓延到全球股市，最后又走进了真实的工厂里的。
这是一个非常精准的切入点。怎么说呢？当技术的发展速度完全超越了人类社会的既有规则时，我们就会看到这种特别剧烈的拉扯。
那咱们就先从今天刚踩下急刹车的那个虚拟伴侣说起。根据中国今天生效的这个人工智能拟人化交互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不光是小公司，连大厂都未能幸免。
对，字节的豆包、阿里的通义千问，还有腾讯元宝。
哎，是的，他们的虚拟伴侣和智能体服务被全面关停了，而且针对未成年人的服务是被彻底封禁的。
成年人也不能无限制使用了，连续用超2个小时就会有强制提醒。
最狠的一点是，用户数据会在10月15号之后被永久删除。这就好比你一觉醒来，发现你的数字灵魂伴侣不仅被合法驱逐了，连你们俩的记忆都要被扔进焚化炉。
听着挺残忍，但这其实是一场典型的为了争夺人类认知控制权而打响的防御战。
防御战，这个茬有点重了吧？
并不重。金晶镇律师在他的评论里非常敏锐地指出，这项新规其实是在作为工作工具的 AI 和作为情感交互对象的 AI 之间划定了一条绝对的红线。
也就是说，干活的 AI 可以，谈恋爱的 AI 不行。
没错，他特别提到，韩国目前在这一块其实还是完全空白的。所以，中国的做法为其他国家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试错和参考经验。
可是，退一步讲啊，站在普通用户的角度，我其实不太能理解监管机构的这种恐慌。
怎么说？
你想啊，AI 本质上不就是跑在服务器里的一堆代码和概率学吗？它只是在预测下一个最可能出现的词语。监管到底在怕什么？难道真的怕人类爱上一台计算器吗？
监管怕的不是你爱上计算器，他们怕的是计算器背后的那只看不见的手。
看不见的手。
对。是对你认知的一种被动重塑。我们要明白一个生理学事实，就是人类的大脑在漫长的进化里，并没有进化出能够区分完美模拟的同理心和真实的同理心的防御机制。
也就是说，只要它装得够像，我们的大脑就会自动上当。
没错，尤其是心智还没完全成熟的未成年人，一旦你对它产生了深度的情感依赖，性质就全变了。
哇，我想想啊，这个 AI 不仅掌握了我的日常消费数据，它还掌握了我的心理弱点，我的焦虑，
甚至你的多巴胺分泌机制。你想想，如果一家商业公司通过控制这个 AI 掌握了你的情绪按钮，它是不是就拥有了在无形中操控你的权利？
天哪，这已经不是数据隐私的问题了。你在跟 AI 谈恋爱，但实际上是把自己的情感软肋免费交给了它背后的巨头。
对，所以就其实是人类社会伦理底线的终极防御战。 在软件层面，政策必须果断地出手，建立起这种绝对的控制。
明白了，等于说软件层面的红线，我们可以靠一纸公文来划定。但是当我们把视线从赛博空间转向现实世界，去看看支撑这些 AI 运行的底层硬件时，情况好像就完全失控了。
硬件层面的博弈确实更加错综复杂。
对呀，资料里提到，中东的一场冲突竟然隔空把韩国的半导体股市给干垄断了。我看到这儿的时候简直惊呆了，这简直是加强版的蝴蝶效应啊。
是的，也这是这份简报里非常令人震撼的一部分。
咱们都知道，最近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升级了，对吧？伊朗封锁海峡，美国空袭，油价一天之内就飙升了。
对，这些是直接的地缘政治和能源冲击。
但离谱的是，7月14日，韩国 KOSI 指数竟然遭遇了史诗级的暴跌，直接触发了熔断机制，
全盘暂停交易了20分钟，
散户一天净卖出2.2万亿韩元啊。SK 海力士暴跌超过15%，三星也跌了差不多11%，这就是我搞不懂的地方了。
你是觉得这中间的传导逻辑不合理？
对啊，打仗影响油价我懂，油价影响运输我也懂，但是韩国那些造芯片的工厂并没有挨炸，他们的利润预期也没变，凭什么股价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瞬间崩盘？中东的导弹是怎么精准击碎首尔交易所的屏幕的？
哈哈哈，这个比喻很贴切。其实金京正律师在报告里给出了一个非常反直觉的洞察。
哦，是什么？
他指出，这次暴跌跟韩国半导体企业的实际体制或者什么半导体行业的周期根本没有任何关系。
那导火索到底是什么？
真正的导火索是刚刚在纳斯达克上市的 SK 海力士 ADR， 也就是美国存托凭证，以及跟它挂钩的两倍杠杆 ETF。
哎，等一下，给咱们不炒股的朋友们稍微解释一下，华尔街的杠杆 ETF 是怎么变成韩国股市的跨国提款机的？
就是说，这些杠杆 ETF 的运作机制要求他们每天必须进行重新平衡。当油源危机爆发，华尔街情绪开始恐慌抛售的时候，那些做多 SK 海力士的 ETF 基金经理为了满足自己的风控要求，被迫在程序里自动海量的卖出韩国本土的基础股票来平仓。
也就是说，这完全是算法在无差别砸盘，根本不需要人类投资者去思考这公司基本面好不好。
完全不需要，因为 SK 海力士现在手里捏着全球 58% 的 HBM 高带万门份股，它是全球 AI 算力的命门。
哇，
正是因为这种不可替代性，让它通过衍生品深度暴露在了华尔街的资本市场里，这种高度的集中反而带来了极度的脆弱。
所以其实中东的火花根本烧不到首尔，但因为纳斯达克的算法把他们强行绑在了一起，结果华尔街一打喷嚏，韩国股市直接进了 ICU。
顺风风雨莽府还虫，无车之物可行。
说到这种地缘政治引发的硬件博弈啊，报告里其实还有两个打破我们常规思维的情报。
对，关于苹果和华为的动向。
没错，第一，苹果公司正在测试中国长芯存储的 DRAM 芯片，而长芯可是被列在美国军方黑名单上的啊。
这反映了供应链的现实压力。
第二个就更刺激了，华为啊准备把他们的 Ascend 950芯片推向韩国市场，而且价格据说还不到英伟达 H200 的1/3，
而且单卡的推理性能还非常强劲，
对吧？所以我在想，当我们看到华为用高低价敲打韩国市场，而苹果又在考虑用中国被制裁企业的内存调时，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是不是在绝对的成本和供需短缺面前，所谓的地缘政治护城河其实千疮百孔？
这是一个非常客观的观察，这里呈现的其实是纯粹的商业法则和国家合规风险之间的极限拉扯，
就是大家都在算经济账。
对，对于韩国的云服务商来说，华为便宜又高效的芯片诱惑力绝对是巨大的，因为能大幅降低成本嘛。
但风险也很致命，对吧？
致命，如果为了压缩成本偷偷用，一旦违反美国的出口管制条款，他们可能瞬间失去所有的美国客户和生态支持，这就是双重制裁下的企业合规困境。
那苹果测试长芯存储呢？这也是在红线边疯狂试探啊。
逻辑是一样的。现在全球内存芯片供不求求，价格居高不下，苹果为了压低成本，必须找替代方案。但这说明了一个事实，现阶段经济规律和地缘政治正在互相死磕，没有谁能独善其身。
确实，现在硬件世界简直乱成了一锅粥，大家互相防备。那么既然底层硬件在搞隔离，跑在这些硬件上的大模型本身是不是也在经历同样的数字脱钩？
是的，而且这种脱钩正在向代码层面的彻底不信任演变。
报告里提到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阿里巴巴全面禁用了内部使用的 Anthropic 旗下的 Claude Code， 然后全面转向了自研的 Cuder。
对，这个动作非常决绝。
据说禁用的原因有两点啊，一是怀疑代码里有检测中国用户的后门，二是查出了高达2880万次的模型蒸馏事件。
这个模型蒸馏是非常核心的冲突点。
对，说到这个模型蒸馏，我自己的理解啊，就好比让自家那个不太聪明的 AI 去疯狂套取顶级 AI 的标准答案，这算不算是 AI 界的考场作弊抄卷子？
哈哈，这个比喻很形象，在技术上就是用一个已经训练好的大模型的高质量输出去喂养另一个小模型，
也就是把别人的心血直接偷过来用。
没错，在行业共识里，这被视为盗取核心知识产权的严重违规。当众猜忌蔓延开来，中美 AI 企业之间的互不信任肯定会加剧。
但是魔幻的地方又来了，一方面大家都在内部查内鬼防代码，另一方面报告又说 OpenAI 和 Google 正在合法地向一些被列入美国黑名单的中国企业，比如阿里、百度，在新加坡的子公司出售 AI 模型。
对，通过新加坡子公司这个渠道。
这也太精神分裂了吧，大家这到底是在搞技术脱钩还是在搞黑市交易啊？
这下差就是全球化规则失效期的典型状态，既要脱钩又离不开彼此。
嗯，非常真实。
政策的制裁网永远滞后于资本的跨国流动，通过新加坡子公司去采购，在现有框架下确实是个合法的漏洞，但这绝不是长远之计。
所以中国的大模型阵营肯定在寻找破局的办法。
对，比如即将上线的 DeepSeek V4， 它首创的风谷 API 定价就非常有意思。
我也注意到这个了，这不就是咱们日常交电费的模式吗？晚上10点以后用 AI 就更便宜。
完全正确，这说明 AI 算力正在摆脱高科技产品的光环，变成像水电一样需要价格杠杆来调节的基础资源了。
说到算力变水电，报告里还有一个真正让我觉得时代变了的细节，中国的三大通信运营商居然开始商业化 AI token 订阅套餐了。
这个转变非常关键，从卖流量转向卖算力。
你想想，这就像自来水公司突然说，以后不按你用了多少吨水收费，而是按这水里溶解了多少智商来收费。
哈哈，没错。而且配合着这个转变，端点设备的形态也在革命。
对，积月星辰刚发布的那个全球首款原生 AI 智能体手机叫 StepX New。
它和现在的手机完全不一样，现在的手机 AI 只是套在安卓系统上的一个 APP， 受限于各种权限。
那这个 New 呢？
它是从底层的操作系统开始，向上打通所有硬件，把手机变成了 AI 可以随时调用的工具。
也就是说，以后我的手机就不再是一堆 APP 的集合，而是一个替我办事的数字管家。比如我不用再去点开微信，再点开大众点评去订餐厅。
对，你只需要说帮我约老王明晚吃火锅，
然后这个管家自己就去查日历、发消息，甚至把车都叫好了。
没错，这种软硬件的垂直整合对传统手机厂商来说是巨大的降维打击。
聊到这儿，我突然发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闭环。
哦，什么闭环？
你看啊，软件层面的情感 AI被国家强行拔了管，硬件供应链被地缘政治和华尔街搞得处处受限，模型厂商呢又在互相猜忌， AI 在赛博空间里好像四处碰壁。
嗯，确实是这样。
但是他现在似乎找到了一条完美的物理突围之路，也就是获得真实的物理身体降临现实世界。
你是说人形机器人的大爆发？
对，而且完美避开了咱们第一部分提到的那个情感拟人化监管，因为他们生来就是为了干活的，不需要感情。
没错，报告里的数据很惊人，
宇树科技创下了73天最快科创板 IPO 过会的记录，估值超420亿。
还有那个智源机器人，在真实工厂跟人类并肩工作，64小时连续直播，处理了近6.5万次任务，成功率99.99%。
工信部甚至预测，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年产量要突破10万台。
等等，10万台，我得在这里扮演一下怀疑论者啊。64小时99.99%的成功率，听起来确实很震撼，但这会不会只是实验室级别的一次性完美表演？真的能掀起全球制造业的海啸吗？
我理解你的怀疑，但中国制造业的 AI 普及率其实已经超过30%了，这不是概念炒作，这是实打实的产能替代。
也就是说，资本市场是一路绿灯的。
对，像美团这样的战略投资砸进去，就是因为这些机器人没有情感互动，没有任何伦理风险，他们就是纯粹的劳动力。
哇，把今天这些线索拼在一起，真的是一张巨大的拼图，从被注销的数字伴侣，到被算法砸盘的芯片股市，再到蓝权自主的 AI 手机和进驻工厂的10万钢铁大军，这一切居然都发生在这短短的一周底。
是的，所以金晶镇律师在报告的最后做了一个非常有深度的总结点题。
他怎么说？
他提到即将举行的 WAIC 2026，也就是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中国不仅会有最高规格的演讲，还提议成立 WAIC 上海总部。
也就是说，中国不再满足于只做 AI 规则的遵守者了。
没错，在这个分水岭上，中国要在全球 AI 治理中成为写规则的人。
这真的是太硬核了。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我想留给正在收听的你一个可能之前没想过的问题。
这个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我们刚才说，通信运营商已经开始兜售 AI token 了。如果未来的工厂里真的站满了不知疲倦的人形机器人，他们运转的能量不仅是电力，还有海量的 token。那么在不久的将来，咱们人类自身的劳动力价值是不是也不再是以传统的工作小时来衡量了？我们是不是会被迫在残酷的市场里去跟这些机器的 token 转化率同场竞价？
这是一个非常冷酷但又非常现实的问题。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在这个控制与失控交织的时代，保持好奇心也许是我们最好的防御机制。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